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 William Johnson 博士的《我们去向何方？圣安东尼奥大会之后的基督福音信仰》这本书。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今天又有新的生命，能够活在主的面前。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一天能够与主同行，愿主的圣灵光照我们，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求主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从老前辈的这些话语当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运用主所赐给我们的头脑去思考。我们把接下来的光阴交在主的手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大家翻到《我们去向何方》这本书的第九页，我们的内容还是在序言。我们昨天读了序言的第一段，今天来读序言的第二段啊。当然，圣安东尼奥的重大问题是女性的案例问题。在激烈的辩论之后，严重分化的投票结果使全球范围基督福音信仰的合一化为乌有。许多代表以及不是代表的其他人都大失所望地离开了会场，他们感到沮丧，因为他们以为这个过程有人为操控。这里讲到圣安东尼奥的议事日程，一个最大的大家都在期盼着的一个议事日程是关于女性的案例问题。那么我们在表决之前，全球总会代表大会一般来说在进对某一个事项要进行表决之前，他会让正方和反方的人都发表意见啊，他会有话筒放在会场，然后要发言的就到前面去等着，然后挨到他了他就发言啊。那这个投票的结果被称为是严重分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般来说比较理想的投票结果应该是2/3对1/3啊，2/3对1/3。那么这个结果呢，我们就知道是少数人对多数人，那对于教会的合一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毕竟就是这少数人会看到那么多的人哈，都是这个，那么为了教会的合一，他们会一般来说都会放弃说那我们就听大多数弟兄姐妹的。但是在关于这个女性案例的问题上呢，当时的票数我记得可能后来会有再提到，我记得当时是一半对一半啊，而且就是反对的那个票数只是略微多一点点而已啊，所以这样一来其实就问题就比较严重，那就说明我们大家旗鼓相当，而且大家就是互相都是持自己的观点，那等于就是对半开了哈，所以谁都不愿意放弃谁的观点啊，所以这样一来福音的信仰的合一就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次大会它的结果、它的过程和结果它都不是救赎性的。给人的感觉都是加深了裂痕而不是治愈性的。按理说你像耶路撒冷大会这个讨论割礼的问题，这个大会其实就是具有治愈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了圣灵的带领。那么在耶路撒冷大会上最大的一个就是让那些坚持外邦人要受割礼的割礼派的人放弃，就是至少在大会上放弃他们的那个主张。其实是因为彼得和雅各他们的发言，他们认为是有圣灵带领这个就是圣经里头找不到根据，关于外邦人不受割礼这个在圣经里头找不到根据因为他们的圣经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头并没有说这些没有直接的引用可以引用的经文来支持外邦人不受割礼就可以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这个观点在旧约圣经当中找不到支持或者反对的，实际上反对的倒还找得到，因为这个是约是那个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的约但是呢当时之所以割礼最后有这么一个结果，说愿意受割礼的受外邦人可以不受割礼照样得救，犹太人愿意受的受，犹太人受割礼可以受那实际上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带领那就是圣灵对教会的见证。那在安利女性牧师的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的支持安利女性牧师的这方面的人也是会用使徒行传第15章的这个圣灵的带领这样的证据来 因为他们看到在中国，在全球有女牧师的地方啊，有女童工的地方，他们的工作的果效是随着他们的，是圣灵带领啊，所以他们也会用这个啊来作为通过安利女牧师的支持安利女牧师的一个理由。那我记得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哥伦比亚联合会，他们还有太平洋联合会，好像他们都是在联合会全会的全联合会的信徒代表大会上，他们在讨论这个，在表决是否要支持安利不分性别安利牧师的这一提议的时候，有很多学者和教友都提出了说他们在这些女传道者的身上看到了圣灵的工作，圣灵对他们的恩膏，圣灵对他们工作的印证，对他们教牧身份教牧恩赐的印证。那在这两次大会上，实际上不管是太平洋联合会也好，还是哥伦比亚联合会也好，他们都有请女牧师来做见证，就是他们当地本联合会的女牧师来做见证，来见证他们生命当中他们的侍奉当中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印证啊。所以最后这两个联合会他们的信徒代表都是以三分之二的这种绝对少数就多数比少数的这样的一个合乎我们教会规程的这样一个投票的结果而告终啊。那在这样的一种投票过程当中啊，那其实整个的过程和结果就是对大家都是有治疗性的啊，大家在整个过程当中看到了神灵的带领，也听到了这些见证啊，正如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一样。所以最后大家即便是少数，其实最后这两个联合会开了会过后，这些少数的这些反对的人也没有什么啊，他们也就最后愿意听从他们联合会当中多数人的意见啊。所以在这里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之所以妇女的这个女性案例问题作为投票拿它来投票，那就说明它不是一个关于圣经真理的关于圣经的基本原则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真理是不能投票的啊，真理就算我一个人坚持，那它是真理，它都应该被坚持啊。所以真理是不应该投票的，这是我们教会的规矩，也是基督教会的一个规矩啊。没有说三位一体的这些事情啊，大家都要投票的啊，这是圣经的基本真理啊。那之所以把这个女性案例的问题作为一个投票的一个事项，是因为它是具有文化性的啊，它是关于教会组织的一个问题，它不是关于教义啊，不是关于圣经基本真理的一个问题，它是关于教会组织。是教会组织方面的一个决定啊，也是跟文化具有关系的所以从这个投票的这么一个事实，我们也看得出来妇女案例问题不关乎圣经真理啊。所以请大家不要再无知的认为不案例女牧师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啊，这种说法本身就因着我们全球总会用投票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被推翻了啊，没有任何意义啊。那么这些代表呢，他们或者是不是代表的其他的参会人大失所望的离开了会场，他们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过程有人为操纵啊，其实这个不是他们认为的，是他们看到的眼见的啊，最后还有证据啊，都是有人为操控。那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中国啊，那在教会里搞选举，我觉得好像教会里搞选举可能包括我以前在朝阳堂，大家关系很好的时候啊，和睦一片和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选举没有什么操控的啊。但是一旦出现了不和睦啊，有人想要把某个人给选下去，或者要让某个人连任或者怎么样啊，他就有操控啊。但是这个现象并不说明这操控就是正常的啊，只能说明中国教会它的那种基督教文化底蕴不够，信徒的包括长老牧师领导层的这种信仰基础非常差啊，所以他会在教会选举在教会事工上用撒旦的方式来解决本应该属于上帝的问题啊，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教会里出卖自己啊，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可能 我们在中国啊，因为社会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在教会里有这样的操控的事情啊，我们大家觉得习以为常，还觉得你认为没有操控的事情，你是太天真了啊，会觉得我们自己已经见怪不惊了哈、啊。但实际上，这个真的是说明我们中国基督福音社会的这个信仰基础之差啊，我们的信仰之不纯正。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在国外啊，当我们发现，在选举或者在投票上有操控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丑闻啊，是个丑闻，是一个如果总统啊被发现，你比如说像那个尼克松啊，他的那个水门事件啊，为什么尼克松会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就是因为他去窃听了别人的会议。啊，那作为一个集权国家啊，还有就是很多时候在我们教会里哈、啊，我们教会里的那些，教会的施工组的会议，那随便就把那个会议明明说要保密啊，不能够泄露给其他人的，给委员会以外的人的，但是他还是会泄露给出去，而且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啊，但是尼克松就因为窃听了别人委员会开会的。被发现了，然后他自己就宣告下台，他总统都不能当了啊！这还是美国的社会，还不是教会啊！所以在教会里，如果你发现有人为的操控，有这些不符合道德的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啊，那就是一个丑闻。那在我们教会，在全球总会的这样一个这么严肃、这么重要，可以说是我们全球基督福音社会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上出现了操控，那就是整个教会的悲哀，是上帝子民的悲哀。啊，我们应该穿丧服举行葬礼。虽然不支持的一方占了上风，但他的胜利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决定命运的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使我极为不安。当一位前全球总会会长曾杰出的做工，并与他夫人一起多年为非洲人民侍奉的人，只因为发表了支持安妮女性的演讲而遭到一片嘘声时，我不得不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是我们的教会吗？我在当时等着领导层的公开道歉，但没有任何人出面，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啊，在这里，江森博士其实以他这一个非常干净的、非常纯的这么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良心，在看待在大会当中所发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悲哀的，非常伤心，也会有愤怒啊。他讲到说，这不支持的一方占了上风，但他的胜利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什么叫沉重的代价？那就是这些不支持的一方虽然占了上风，但他们占上风的方式是借着出卖他们自己作为上帝儿女的荣耀身份来的。他们占了上风，他们以为自己占了上风，比如说在支持安妮女性的时候，这个前全球总会会长啊，曾经在非洲服侍过的人，其实就是我们的前一任老牧师杨宝森牧师啊，他呢也是有点怎么说呢？可能也是他自己也是忏悔过啊。这个其实女牧师的问题拖到现在，以至于拖到威尔森这一代啊这一届。全球总会会长这样来处理，其实杨宝森牧师也不是没有责任的。他自己最后是在这次大会之后，他有忏悔的。杨宝森牧师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一位博士，一位圣经研究学者。那他在位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他之所以当会长，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听说过，傅伯仁牧师就是那个华安联合会的会长啊，傅伯仁牧师，他的父亲傅肯伯牧师已经去世了啊。傅肯伯牧师是我们全球总会的再前面一任会长，就是杨宝森牧师之前的这一任会长啊。傅伯仁傅肯伯牧师啊，那傅肯伯牧师呢，他的那个离开全球总会的这一职务，是因为有一件丑闻被披露在了 报刊上，是哪个报刊我忘了啊，反正是社会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报刊，当时就大标题，因为他在可能他是被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方面的一个纠纷吧，啊，总归就是，那个报纸上就提到了基督福音社会全球总会会长傅肯伯怎么怎么样啊，那最后他就只有引咎辞职。那么当时他辞职的时候，那总会发表的声明是说，这个傅肯伯会长他所犯的就是错误哈，他之所以辞去他全球总会会长的职务，是一个是他把教会卷入到了这一场的纠纷当中，因着他自己哈，让我们教会在世人面前上帝的名受了羞辱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说他是在他的整个过程当中，他是刚愎自用啊，比较刚愎啊，就是没有听同工们的意见。那么他呢是在任的时候突然之间就离任，所以在可以杨宝森牧师可以说是受难于威命之际啊，所以他就马上接任了，被大家选举接任了傅肯伯牧师的这个全球总会的这个会长的职务。那杨宝森牧师他是一个学者，他就很心胸很开阔，在他执政期间，在他担任总会会长期间，其实基督福音安息会的这个合一的问题是搞得非常好的。因为学者们一般很开放，他在学术上也允许人开放，在大学的那个学术氛围也是非常好的，然后知识分子们也能够随便发表他们自己的研究报告啊什么的啊，不会因为宗教方面的影响啊，宗教方面的一些限制，他们就不能够随便发表自己的一些研究报告，包括我们教会的一些科学地质方面的一些成果，在杨宝森牧师担任总会会长期间，我们教会是开放的，是宽容的，但是呢，后来因为他做会长的时候宽容，学者们很开心，那必定就会造成一种就是反扑，那就是整个教会史上，它都是在保守与开放之间在摇摆，像个钟摆一样。那当杨宝森牧师做了这十年，差不多十年吧，十几年哦。那个傅肯伯牧师好像是一直到2000年啊，好像都是他还是什么我忘了哈，或者2000年以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辞职的，我这个细节就是不太清楚。总归这个杨宝森牧师做了两届，担任了两届总会会长的至少。那在这个他的宽松氛围，他的学术自由这样的一个会长的这一个执政期间，那必定保守势力他就会非常的不高兴，他就要反扑。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在那个2010年重新选举的时候，其实就选了一个，我们等于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杨宝森牧师是非常开放的，非常允许学术自由的但是接下来我们就发现这个威尔森牧师，那当时他做牧师的时候，他做全球总会会长的时候，全球的那些就是好多那些领袖们都知道他在底下做了很多工作，叫别人选他，他是进行了操控的当然可能因为这个操控比较微妙吧所以我的有些教授知道，但是可能一般的代表们也不知道。所以他虽然也是被选出来的，但是这个选举过程当中他是拉了选票的，按理说不应该。因为我的一个澳大利亚的老师叫做马森友Cliff Maberly 他在泰国做了30年的这个传教士，他是佛教的，我们本会佛教的专家那他是澳大利亚的人现在在埃及。那这个 Cliff Maberly 他也被请去我们安德烈去教那个布道课，那就正好就是在那一年，就是2010年的时候，我去练习了全球总会的在亚特兰大开会的我去练习了的。那最后选了这个威尔森之后呢那个我们的这个马森友牧师，就是 Maberly， 他的中文名字叫马森友哈，这个马森友牧师呢，我们老师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我们的总会会长应该是谦卑的，应该是像扫罗那样， 说我不配担任这个职务，弟兄姐妹们选我，我不配啊，不是说推脱，而是会深深的感到自己的不配。但是威尔森牧师，他却是去拉选票，这个不是基督福临安息会的总会会长应该有的行为啊。所以，我本来啊，其实因为我来自于中国啊，拉选票啊，什么操控啊这些，我以前都以为是应该的嘛。但是就那一次，当我老师啊坐在公交车上，我都记得很清楚啊，他坐在我旁边，然后我们俩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凝重的这么跟我说，然后真的对我来说，让我又把我的这个三观又给纠正了啊，我真的是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就真的应该绝对的诚实，应该我们的领袖应该是谦卑的。所以在这里提到的这一位前全球总会会长，就是我们的这个杨宝森牧师啊，他在非洲做过分会会长的，但是因为他支持艾利米牧师啊的演讲，那么他呢可能就是最后他想还是想要弥补自己在任的时候所没有做的一件事情。他后来他忏悔过，他说他应该在他在任的时候，他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就应该通过了啊，应该做工作啊，让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很妥善的一个解决办法啊。他觉得这是他自己在任时候的失职啊。那么他现在卸任了嘛，那肯定他就很自由了嘛。但是我是觉得呢，就是说这件事情确实不是那么简单啊。当他在任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解决？那他也是小心翼翼，凡是存着敬畏之心的人都不会想到可以很轻易的随便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牵涉到全球教会合一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他在任的时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因为他还是有很多顾虑，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跟他现在不在其位完全两回事啊。所以这个威廉·江森博士他提到说，当这个前全球总会会长啊，这个白发之人呢，杨宝森牧师有一头白发的啊，他本来就大概应该是将近80岁了，他在发言的时候遭到一片嘘声，就是要打断他讲话，要让他讲不下去，要让他所讲的让别人听不见，就在下面有喧闹声，故意的叫嚣声啊。所以威廉·江森博士说，我不得不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是我们的教会吗？因为以前没有看到过啊。作为北美啊，作为威廉·江森博士，一直都是温文尔雅的，很有绅士风度的，在处理教会的这些事务。大家在教会里，我们教会就是委员会制度。所谓委员会制度，就是做一件事情，我们都是至少要三个人的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商量的。如果这件事情没商量好，那咱们就放在那儿，下次再商量啊。但是不会说在商量的时候大家就吵起来，就互相不让你说话。没有的啊，特别是在全球总会，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可能就是1888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怀斯姆斯说的，说大家在参会的时候讨论问题是小事，但是大家所怀的讨论问题的精神是怀斯姆说是上帝最看重的。所以他说，我在当时等着领导层的公开道歉，但是没有任何人出面，当时后来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一个非常丢脸的一个事情啊！领导层对于教友的这样的嘘声，没有进行责备、进行劝诫，也没有本着担当弟兄姐妹的过错，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一种中保的大祭司的身份啊，这样来代表弟兄姐妹来向杨宝森牧师道歉，都没有啊。因为信徒出现这样的是他们做领袖的，他们带领的不好啊，所以他们应该道歉才对。还有主办方也应该道歉，对吧？大会的主持人至少应该道歉，但是没有，说明他们是默认的、认可的啊、支持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来说，对威廉·江森博士来说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社会上的总统啊、领导，这是教会。基督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要见证耶稣的，这个教会是要将礼貌、将耶稣、将上帝的荣耀 将上帝儿女应该的方式爱传递给这个世界的。这个教会是预言当中的教会，是带着使命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现在成这个样子，他还能够怎样来完成他所面临的使命呢？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这里。江森博士继续写道说，我认为对于基督福临安息日会来说，这一天是一个真正令人悲伤的日子，我为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感到羞耻。的确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特别能够理解江森博士他的这样的一个感想，因为他为这个教会，他爱这个教会，他为这个教会付出了他的生命，他的青春，他的热忱，他甚至现在写这本书，他也是爱这个教会。关于女性地位的讨论是当时的主要议题，但这个问题只是更大问题的一部分。基督福临信仰目前在从中间列为两半，这分裂不仅仅是在北半球和南半球之间的地理上的分裂，它更复杂。这里就说，其实女性地位的问题，就是因为案例女牧师嘛，其实就是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男性跟女性在工作人员同样大家都是为教会工作，他们应不应该享受同等待遇？大家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他们应不应该具有同样的职分？他们是不是都反照上帝的形象？这一个问题反映很多教会的问题。这接下来有好多问题我们需要细讲，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因为我们明天会讲，接下来不是几分钟就能够讲完的我们求主继续为我们的全球教会祷告，特别为全球总会的那些领袖们祷告，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这本书，让我们能够学习做真正的基督徒，做一个真正不将自己出卖给撒旦，出卖给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一个真正荣耀主名的，有耶稣那样的柔和谦卑的一个基督徒。愿上帝帮助我们。